耶稣有12个使徒，但是有一个是犹大。今天晚上犹大没有犹大，所以我相信你们这11位也是主所重用的。那我们这个题目啊是贪放唐道。这个贪放唐道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的目的就是两件啊，一是杀众，二呢追求。就像在没有开始预备，上届过去就跟我这个恩赐，对于我们成功杀众追求的这个降临以前，我想应该先念几处圣经，好不好？请各位都带点圣经啊。第一处，请您看《创世纪》26:12。哪一位先找到，请您念《创世纪》26:12。以撒在那个很荒废的地方，真正一被原因原因一被罪的生存，原因何在？就是因为一场商人就知道，肯定耶和华与他同在。请看第二次经文，诗篇126:15，诗篇126:15，哪一位找到圣经里面？126:15。那个三一句听一下念。就是，这里是流泪发生的这两个方式非常。我们知道眼泪是根据人一个人的情绪。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要有这个负担，心头要有这个负担，要有一种伤痛，那你才会流眼泪。有这样负担的人，你出去，你发生了一定是双方两个人带着后悔会。第三处经文，请各位看《箴言书》11:18。那位，他招待信众，今年大演大声一点吧，对，演大声一点可以录音的录进里面。谢谢，法律中的对时代的国效，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加拉太书。第6章说：“生从情欲发生的，必从情欲受败坏；生从圣灵发生的，必从圣灵受永生。”啊，杀一种，我们是杀的是一种，一定是有果，一定是有果实。再看《传道书》，怎样后面就是《传道书》11:11，第1节、第2节。谢谢。在今年第4节1、2、3、4。
看风的一不杀种，望民的一不正正。
在今年第6节。
早晨要打你的风，晚上也不要接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高望都是早打的，都是晚打的，不是两样。
这个箴言书11章说，你要将你的脸撒在水面上，因为日久必定追逐。你要分给7个人，分给8个人。那就是说，这个福音呢，我们要与人同享，不要自私。那到了这个第4节呢，是 往生的就不杀生，就是你不要看环境。到了这个第六级呢，早晨晚上你都要杀，两样都好，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两样都会有收成。一个是告诉我们不要看环境，另外一个是告诉我们白天晚上随时随地有机会都可以杀。好，最后一幅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四章 Chapter 4第四章啊，好，落不进去啊。OK， 好，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二三四啊，从第一节两到第九节。好，我念。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是被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了，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又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又落在土浅石头上的，土地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又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落在好处里的，就发生长大，就有30倍的、60倍的、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么这是主耶稣我们讲了九月那么多经文都是关于撒种的。随后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撒种在不同的地点反应不同，但是呢有一种反应到了时候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这个收成。那根据兄弟在华富教会正带领我们做这个探访探讨的工作，有这个果效。那我就觉得我们要做这个探访谈到的这个工作呢，必须要有圣经的根据，这是一点。第二点，还要有主亲自的应许，有主亲自的应许，我们才有一个目标。我们有一个目标，那我们才会努力的出去，在神引导之下去撒种去。在这里就说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那根据这里呢，一个教会。如果有传福音的负担，愿意做这个探访传道的工作，就是撒种和收割，可以来一个3年计划。第一年可以得到30个人，第二年呢可以得到60个人，第三年可以得到100个人。按照住这个允许，如果我们相信，加上我们恳切祷告，顺服圣灵的引导，那我相信新城教会虽然现在人数不多很小，据说新城人总是有几百将近1000中国人，如果诸位能够在神的引导之下得到神所赐跟这个探访谈到的这个恩赐，我们神父照着主带领我们去做，我相信3年呢，这个新城教会有200人，有200个果子。那那个时候我相信你们可以是自己可以找一个很好的例外。他诸位一定要相信这是主耶稣亲口的应许，那么这也是我们的目标。今年是刚刚是元月份的第一个月开始，所以诸位祷告的时候，探访谈到这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祈求，求助今年把得救的人数30个加跟教会，有一个目标这样来祷告。那到明年呢，求助明年度把60个对这个人数加跟教会，到了后年呢，祷告求助将对这个人数100个加跟教会。我们要相信神的允许，如果没有这个信心呢，那你做起这个工作来，我们大家没有这个信心做起这个工作来，就会渐渐的会冷淡下去。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主的允许。今天晚上呢，我先跟诸位 这个降这个摊方谈到的第一种降义。明天晚上呢，我们再跟诸位啊谈到这个摊方的这个技巧问题、接触的问题，那么明天晚上我们可以讨论这些技巧问题、接触问题。今天晚上呢，我就先把这个降义跟诸位一同这个分享。我的降义啊有两份，那么这是一份，这一份的这个题目啊是这个天人合一，另外还有一份呢是很短的，那么这一份呢是对中国人呢从远东受过教育，高中以上，那么对待这一种人。另外有个讲义呢很简短，是对一般人仅仅读过书的或者认识几个字的就可以了。那么困难的是在这个讲义，在那个讲义呢一点不困难，那个讲义很短，十几分钟就可以讲完，这个讲义呢用起来几十分钟，可能一个钟头甚至一个多钟头，因为这是对知识分子的。所以我这两个讲义啊给跟这个诸位弟兄姐妹参加这个摊方谈道训练班的人呢，等于是两种武器，一个是长枪，一个呢是短枪。那么诸位先把这个长枪用惯了，远距离的，然后再用这个手枪。所以今天晚上我再先用这个第一个这个降义。这个降义前面呢有点前言，我想我们稍微把它念一次啊。本降义系作者今继国爷以来，这是去年在地系的事情，在摊方谈道时所用的几句经文，以后在师道中佛蒙神灵教导，将约翰福音14章第一节第六两节加以注子，成为有主题并有层次的讲章，屡经使用，虽为百发百中，但听者觉得有条不紊。本讲义只适用于承受中国教育之成年以上的人，不适用于在未出生或乃未长大的华人青少年，因为在中国出生的人可能家庭宗教背景有异，但所受的国文教育大致相同。所谓必读圣贤书，故孔孟之一贯道统在一般高中以上的青年心中或多或少总有一些根底。因此本讲义之主题即发挥乃借我国圣贤之道而引进圣经的九门要道。讲到这里呢，那我就跟诸位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用中国的圣贤之道来引进圣经的九门要道呢？因为来美国的中国人从远东来的，既然在中国受过教育，那么孔孟的这个道理啊，在这个心灵里面或多或少过去总是种下下去，可能他有些已经记不得了，但是你提起来他会想得起来。这就好像说我们中国人来美国，不管你多年，10年也好，20年也好，你总觉得吃饭的时候呢，还是吃米饭吃中国菜，总比吃这个什么三瓜鸡啊，总比吃这个洋东西来得合胃口一点。同样我们这个中国人在从东方受了教育来到美国，来了美国留学以后，因为这个孔孟的道理在他心里面有点根基了，那他对这个基督耶稣你给他一体系呢，他有点反感，说我们中国已经有神仙了，我们已经有了不起的这个神仙之道，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神仙之道来引进这个九门的要道。从前在台湾有一位姓拉的叫拉承霄，一个长老，现在他84岁， 跟总统同院。这个人也许你们不知道，但是我说到他儿子，你们从台湾来的可能知道，他的儿子大儿子叫拉玉，是用民中医院眼科医生的主任，主任眼科医生拉玉，在西门町有个诊所，然后你们会有点知道一点吧。就是拉玉的父亲叫拉成霄，那么这位呢，过去是个鸦片会，他在东北的时候啊，做中学的校长，蛮有学问，所以这个孔孟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因为抽上鸦片没有办法戒掉，后来到这个医院头去戒烟的时候啊，气进气出，出来又回去，出来又回去，戒不掉。又有一天呢，在医院里面一觉醒过来呀、啊，看到一本床头上摆了一本小册子，全人得胜。完全的忍耐得胜，那他把这本册子打开一看呢，就是耶稣讲的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胜。那么这是一个福音文章，他一看了，突然他就讲，哎呀，我之所以每一次戒了烟出去又回来破产，就是因为没有忍耐到底。那么他像这个中国的神仙也讲过了，孔夫子说能忍则安了，他说我就是忍耐不能够忍耐到底，所以有慈善。耶稣说全人得胜，耶稣说忍耐到底必然得救，那耶稣真是救救吗？他就悔改，就在床上就悔改，就求告主名，哎，他得了救了，就有一个新的力量，所以这一下就把鸦片戒掉了。那以后这位老先生呢，后来也这个撤退就到台湾与家人了，他子子孙孙多得不得了。那么到了台湾以后呢，在学校里面教国文，那后来他就写一些文章啊，到这个香港晨光报去投稿去，就耶稣圣经与这个四书五经相异相同点，耶稣与孔子相异相同点，那么做一个比较。那一期发表啊，很多读者给我们晨光报来信说这个太好，是我们从四书五经那么看见了这个圣经上的道理哪些相异相同，耶稣与这个孔子怎么样的不同，所以很多人来信呢，就要求嘛，就装订成为一个合订本，不要一次的一个三篇文章。那我们后来嘛，装成一个合订本呢，就叫孔子与耶稣那个题目。这本书的题目就是孔子与耶稣。那么这本书一面世以后呢，又接到一些基督徒啊来信就骂我们，他说这个你这么搞的，因为这个晨光报中华传这个纯正信仰，现在你们出一本书，你看这个题目叫孔子与耶稣，把耶稣摆在地下，孔子摆在上面，耶稣应该居首位，应该是高高在上，应该是基督与耶稣才可以，你怎么孔子与耶稣呢？啊，写信来，这个基督徒写信来骂我们。那他就不懂得了，我们出这本书的目的，这本书是向谁传福音呢？专向孔孟学会的那些学者们传福音。如果照基督徒的眼光看起来，把耶稣两个字摆在上面，尊主伟大啊，耶稣与孔子，这样子基督徒很满意。可是这样子呢，你这个书啊能不能够啊送给那个孔孟学会的学者，你送给他，解释你送给他，他也看见这个题目，你想他心里面是什么感想？他心里面的感想完全相反，哼，耶稣是洋人呢、啊、这个洋教，我们中国的孔子是至圣先师孔子，这么把外国人摆在前面，把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摆在后面啊，他有了这么一个反感呢，这个里面的内容他不需要看，这个是人们心理的问题。所以我们出这本书的时候，孔子摆在上面，我们尊敬孔子，但是呢，借着孔子的这个言行生平，介绍耶稣基督是谁，这样他就会看下去。所以很多基督徒呢，自以为熟灵呢，就不懂得这个技巧传福音技巧文字这些问题，他头一个就来一个批评，说你们不对，耶稣基督居首位，这个孔子是什么，他是人应该摆在地下， 他就不晓得这是一个方法，一个手段，传福音给这个空母学会的。那我印证这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明呢，我们用这个中国神选之道啊，引进我们呢到这个圣经的九门要道，也是如此。那这是专门对这个知识分子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另外非知识分子呢，另外以后另外还有一个讲义，那个是很普通的。啊，那么这个讲义呢，共分成三大段，以视与听的方法来教练进行。除去降也是用这个方法，要视以念是听。降福音别人听就够了，我们用口降别人听就够了，为什么我要着重视与听要平衡进行呢？我想因为我是有个根据的，请你们看一下箴言书22:12。箴言书20:12。这里说，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神造我们人呢，有那个眼睛，也有那个耳朵。能看的眼，能听的耳，都是耶和华所造。这两种器官，我们传福音要容易收到效果，就要从这两种这个观感上呢来去进行。我们单是用口传呢，他只是用耳朵听；我们一面是用鼻的，你叫他用眼睛看。因为神所造的这个人的两个眼睛、两个耳朵啊，同时并用，那更容易收到功效。那这是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我们还有个根据，请看罗马书15:21。罗马书15:21，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那么这里也讲到要看福音，神的信息不但是听了，也是要用眼睛。所以根据旧约圣经箴言书20:12，罗马书15:21，是眼耳并用，我们用视听的方法去传福音，更容易收到果效，因为神是用作这两种这个观感。还有呢，这个视与听呢同时进行呢，在我们这一方面，在我们这一方面来讲啊，不容易离谱。不用一理铺啊，因为你有一个主题，叫他念了圣经以后啊，你是根据这个主题，根据这个大纲一直发挥下去，不用一理铺，或者说不易呢节外生枝。诸位，我们有时候谈话，我们有个主题，有个中心思想，你谈着谈着的节外生枝了，拉到很远去了，拉不回来了。所以我们用这个视听来讲呢，对我们这一方面，一方面不容易离谱，另一方面呢不容易啊节外生枝。那对这个听的人来讲呢，容易使他集中心意。容易使他集中心意。我们可以做一个例子啊。当每个人呢听同样一个消息，今天政府报告一个消息，你单是听这个 radio， 听收音机，你听了这个消息整个故事或者5分钟啊， 那另外一个人呢，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他就看了个电视，这个电视呢也是报告同样今天发生这个新闻，五分钟这个故事。但是电视上的一个呢是又深又色，比方说一个车祸把它表现出来，那个车祸怎么样，那个车先撞那个车，撞得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怎么样。那然后完了以后啊，我们可以把这两个人接从两个房间不同的房间出来，摆在一个地方，或者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以后问，我们去呢那个单听 radio 报告这个消息这个故事的人，请他把他所听的重复一遍，我们用个录音带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你再另外到那一个亲自看见电视同样那个消息的，叫他再复述一遍，用一个录音带记录下来。很明显的，你把那个录音带放出来的时候，一定是那个看电视把这个故事叙述的程度比较完全一点。那个单亲外地我的叙述这个故事就留得很多。那么什么缘故呢？一个就是说他因为不但亲，同时用眼睛看看这个 TV 上的这个，又深又色，一方面经过他的这个听觉，另一方面经过他的这个视觉，这个影像经过这个头脑进到这个心里，所以他的记录这个故事，他叙述这个故事程度很高，因为他吸收这个故事，一方面看见，一方面听见深刻，另一个呢单是听见，所以他这个影响就没有看电视那个影响那么深刻。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测验，那么这就可以证明视与听的双关系下这个非常重要。有些时候我们也会，比方说一个人跟你说话，你可能两个眼睛看见他，但是你一个人心不在焉，他跟你讲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哎，问你一句，哎，你的心已经在，你虽然他在跟你谈话，你的心还是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我们用这个视与听的方法呢，就一方面我们用笔叫他读神经，一定要叫他看神经，这个明天晚上我们要谈这个技巧问题，要带的工具明天我们要谈。从谈了神经以后呢，我们一定要带几张字，要用字要用笔，从这个神经里面呢让他粘了以后，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主体写出来。说刚才你所念的这个约翰福音14章第1节第6节，请对方看，看请对方念，要求对方看，要求对方念，所以这就是达到视与听开始了。当他念完以后，那我们就告诉他说，说今天孟先生你念的这个约翰福音14章第1节和这个第6节，约翰福音14章第1节哪里这么说呢？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再请他研究第6节，为什么信上帝不够还要信耶稣呢？这是双重的信仰，单是一个信，信上帝不够，必须信耶稣，因为那里是另一个信。为什么要信耶稣呢？那么请你看这个第6节，耶稣的自我介绍，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一个人能到父那里去。刚才一年的这两节圣经就是福音的三个定律。那这个时候你把这个字展开来细给他看，这是福音的三个定律。你也可以再这样子讲一下，为什么我要写呢？因为这个预言呢，我可能有时候或者一句话一两个字啊，我的口音不清楚，那么音像也不容易听到明白，所以呢我用写用话来补助，恐怕我这个口齿上不清楚，把神的话表达的不够清楚，那么这样他觉得一个人非常非常沉重，给他传福音，所以他现在要留心要看你，以方便写。
刚才讲了这两节圣经就是福音的三个定律，这个福音的三个定律是有一个主题的，你说福音的三定律它有点莫名其妙，那你说有一个主题，那么一个读过书的人无论学什么都要有个主题，你说有个主题了就知道，那这个主题是什么呢？这个主题就是天人和义。那当你把这个主题吸出来了，有的他一下就想啊，天人合一，这是中国人呢，这中国神仙讲的，有的客人他忘掉了，那你会给他提起，使他马上就有一个亲切感。这个天人合一不是圣经上的话，天人合一是过去读过听过是中国神仙的话，这使他有一个亲切感。然后那你再告诉他这个天人合一什么中国孔夫子他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个最高的思想，那我这个讲义后面都有的啊。孔夫子说人生要达到最完美的境界，只有啊人心契合天心，这个天当然不是指空气了，是吧？这个天就是知道中国神仙说出的天呢，就是这位主宰。要说是空气嘛，那么人已经是跟空气合一的了，那为什么还要达到完美的境界？孔夫子说，人生要达到最完美的境界，无非人心契合天心，就是天人合一。人的心跟上帝的心打成一片，可是呢，这是孔夫子可遇而不可求的，他只有这么一个想象，但是他并没有做到。那么，怎么知道他没有做到呢？没有跟上帝打成一片呢？从他自己的话语，你孔子曾经说过：“活罪于天，无所道也。”这跟我在后面最后一章啊因定典故你参考有有的啊，不过现在讲你们现在听不清楚没有关系，以后那个讲义上有的。孔夫子说过活罪于天无所道也，既然他得罪了上帝，祷告最后啊，既然他得罪了上帝祷告都不能祷告，那怎么能够跟上帝打成一片呢？所以从他自己所谈的话当中，他并没有这个经验与上帝打成一片。还有呢，孔子有很多的一个高脚子弟啊，很多的这个高材生呢，像颜回啊，那么当中有一个叫子贡，这个子贡啊，他讲过两句话，他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可闻也，夫子之言天道与性，可闻而不可得也。这个意思就是说，孔夫子讲道，他的一切这个学问理论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听得到，我们这些学生可以听得到，也可以学得到。唯有这个孔夫子讲道天道上帝的事情和人性的事情呢，我们只能听得到而得不到。什么缘故啊？就说孔夫子因为他本身并没有这个经验与上帝打成一片，所以他没有办法告诉他的这个高脚门生。在这里也可以说一个比喻，如果孔夫子他有这个天人合一的经验，他一定是告诉他这些高材生，使他们也有这个可以跟上帝打成一片，找得到这个方法，也可以得得到。他自己没有得到，所以呢只能讲，那么他也不能传给门徒，他的门徒也得不到。正如你是一个老师，或者是你是一位教授，你发现你班里面 有几个高材生，你就得这个音，这些学生靠造啊，这几个高材生靠造，那你巴不得把你自己所有的这个经验知识毫不保留的完全告诉他，希望他能够青出于蓝，那也是你自己的功用。那么孔夫子也是如此，唯有在上帝的事情他自己没跟上帝有这个经验后裔，所以他没有办法告诉他的这些高就子弟。那么注意说所讲的这两节圣经呢，就是天人合一之道，孔夫子只向天人合一，但找不到这个方法，找不到这个道。主耶稣讲的这个约翰福音四十章第一节第六节呢，就是天人合一之道。这个天人合一之道啊，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福音的三个定律。这个福音的三个定律就是说，从这个第一节十四章第一节和第六节有三种位格。第一个位格是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是指谁呢？是当时跟随耶稣的犹太人，是人。第二呢，他说你们信神，信上帝。这是第二位的。信上帝不够，也当信我。第三位给我就是耶稣。好，我们从这个福音三定律，我们先思想人形而下的，但是不要思想神和耶稣，因为这个神耶稣是形而上的，我们先思想人。那说到人就是我们自己，这很容易了解，但是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下，不是人种族的问题，不是人生活的问题，我们要思想一下人到底从哪里来。我们中国人说，中国神仙说称宗追愿，前面两个字成宗，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为人，中国人要好好的为人，是吧？直到守宗正庆，直到我们是规规矩矩的为人，很谨慎的为人，到我们守宗正庆，到我们四大乡为止。那么这个是往以下的事情，那不是光是往以下走啊，我们还要去追愿，要回来。追愿是什么意思呢？追愿是包括我们中国人的脊柱啊，或者是圆柱，我们要回想一下，我今天有这么一个人，我怎么样有我这样一个人呢？也回想啊，就想到哦，我为父母所生，那我应该孝敬父母。那我的父母从哪里来呢？我的父母是祖父母所生。我的祖父母又是哪里来的呢？我曾祖父母所生。所以我们中国人要记住，要念住，就要叫追思上去。那么可是呢，我们这个追愿追到什么程度呢？我们非常可怜，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理乱时候啊，五代人以上的祖宗名字都记不得了，因为我们家谱啊差不多都失传了，中国经过这个大乱以后。孟先生，你能够知道你五代以上曾祖父叫什么名字？我想没一个人知道。三代以上我的祖父叫什么名字？我也没办法知道。那这个追愿追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不是追到三代五代七代八代祖宗八代，不是的，一直追记上去，追记上去。如果我们只追三代五代，只追三代八代， 那我们就厚此薄彼了。那八代以上的呢？那八代以上的那个祖宗的祖宗呢？中国人非奔溯源了。追本溯源是不忘本，追到头一个去。如果我们仅仅思想到我们的祖宗八代，那我们就厚此薄彼了。八代以上也，我们要追本溯源，不忘本，也一直追追追追追追追追到顶顶上，所以没有办法知道。我们刚才说了，五代以上就没有办法知道了，你不要说八代、二十代、三十代一代。只有圣经告诉我们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人的来历，人的来历我们追本溯源，追到顶去。使徒行传十七章告诉我们说，上帝从一本造出万出的人，这个后面经济有的啊，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你们现在可以不必记，我现在讲这个讲义上通通有的。上帝从一本造出万出的人，那一本是哪里呢？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告诉我们，上帝造了头一个人，名叫亚当。那在这个时候啊，要把圣经打给他打开给他看，把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打开给他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怎么讲呢？说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打开给他看，给他知道，请看见。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他的生气吹在那人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就是人的来历，就是那个头一个。头一个笨名叫亚当，我们从人思想到人的人的这个来源呢，追到这个造物主宰去。所以你不要先给他讲神，你要先从人来，这样子从中国的这个伦理观念来追上去，想到这个神。不过我这个用这样的一个一种方法，根据中国的这种伦理来追上去。当有一次有一个人念了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的时候，现在念了以后台下就笑起来，嘿嘿，我说怎么样啊，这个太肤浅了，这个太肤浅了。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他看到这一句，他说这像我们的小朋友玩泥巴一样，在花园里面玩泥巴一样做一个泥人，这也是个太肤浅了。这个你叫我怎么下，怎么能够行得下去。下面他就不要看了，耶和华将他生气吹在俺鼻孔，那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他就看着这句他就笑起来，大笑，他说这个太肤浅了，就好像小孩玩泥巴一样，我们小孩做泥人一样，这个太肤浅了。诸位，当你遇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你怎么样给他解释？你说对，是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啊，对，这是你们相信，你们就是这么肤浅，你们脑子就是这么简单。我不相信，怎么办？我们现在头一个，就要让这个人呢，知道神跟他的关系。我们人的来历是神创造的。要在他的心目当中建立起神的这种观念，因为很多人依然心里说没有神。假如说他知道有神了，那你就不必跟他讲的这么详细。我尽量上跟诸位讲的，遇到一些困难，从对方发出的问题以后，经过祷告，在圣经上再找到圆满的答案。所以有时候不一定，因为我尽量上跟你们讲了呢，不一定你们会用。但是我跟你们讲了以后，我希望你们避而不用。你万一遇到这种人了，你怎么样进一步跟他讲？你说我就这样相信，那是你们相信，你们幼稚，我不信。 那遇到这样的一个文字，你不能说我相信神就是用地上的尘土怎么做一个人的形式，噗一口气生命的一下就成了幽灵活人动起来了，他不这样相信。那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就告诉他，圣经是神的灵感动人写出来，圣经上的一些道理是深入浅出，深入浅出。在这个地方二章七节说，耶和华地上用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你说的很肤浅，不错，很肤浅，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但是呢，在这个第二章以前呢，还有更深入的，因为上帝的道啊，深入渐渐的浅出来，容易明白。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很深入的，那请你们看看创世纪第一章。